不是因为我不愿意来，是因为我一年至少要7个月以上不在美国，所以有时候邻居都不知道我们这家的主人是谁。那因为现在80岁了，健康的光景呢不是很好了。那医生呢，今年我有一个很不好的那个情形，就是我的那个脊柱的那个脊髓腔狭窄，所以造成我的右腿很痛，不能走路，所以他禁止我坐飞机，所以今年不去台湾的时间多了2个月在美国，不去大陆的时间多3个月在美国，所以我有5个月多在美国了。那现在正好可以来访问大家，谢谢弟兄姊妹相信我，给我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我请徐银呢，在快到时间的时候，提前给我个提啊，因为我常常掌握不好时间，一激动了就说很多话。那我们在我分享以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星期日都是要纪念你复活的日子。主啊，不是有个复活节就够了，每个主日我们都思想你的复活，因为你的复活是准备给我们的，凡信你的人我们也要复活。所以主啊，求你的灵跟我们讲话，洁净这个器皿。如果我是有知无知的有罪，求主洁净，宝血厚厚遮盖，不让我阻挡你的话语。但是如果在我分享这些个属灵的感动的时候，如果有我自己的话语在里面，也求主抹去，让你的荣耀，任你的旨意的真实的意思借着圣灵深深地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刚才我们口张心合地用诗歌赞美了你，现在我们用祷告赞美你，下面是要分享你给我的感动来赞美你，所以一切的荣耀都要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24章。今天我们重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的一个故事，一个插曲。大家知道在路加福音的24章以前已经知道了主耶稣复活，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与主同行。大概你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开车的，你开车的时候很多时候要依靠 GPS， right？ 尤其找新的地方，我们要靠这个指南帮助我们找新的地方。我们这本圣经也是如此，对我来说，对严震来说，在座的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来说，这个已经不是完全是 GPS， 因为这本圣经里边的真理已经在若干年的时间慢慢印在我们的心房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找圣经，找 GPS 该去的地方比 GPS 还好，因为我们神的话语已经融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对许多信主时间短一些，甚至于现在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朋友呢，我就介绍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GPS。 人生这条路说实在的是困难多也许是痛苦也更多一些，需要我们去奋斗去克服。人生也有人很多的理想，这个理想也不见得很容易达成你的心愿，对不对？所以常常是茫茫然，常常是茫茫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尤其是大陆来的咱们这些个学生学者，当我们的 visa 不 work 的时候，说实在的最麻烦，是不是？尤其是我从医学访问学者的身份一直要跳到这个religious field， 要宗教这方面来，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也是来到美国以后，当然当中有人看过的第一本见证就是姚绛手中的泥，这第二本见证中文版快出来了，英文版如果你们要的话我会送过来，也是我到了美国以后所经历的很多的茫然的事情，神怎么样子指引我靠着他得好的结果得胜。所以我实在是要跟朋友说一句贴心的话，你能够掌握你的命运吗？不能。我们从大陆来的人呢，常常说一句话，嗨，你们这基督教也没什么新鲜的，我们信佛的或者是回民我们都有阿拉啊，我们反正条条道路通罗马嘛，啊，这个信神都是要学好嘛，都一样，一点儿也不一样啊。所以我相信朋友们在这儿已经听到许多好的讲道，你是知道的，只有这一位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了肉身，那个神本来是圣灵，他用他的道成了，披上了人的肉身来到这世界上三年半，这个时间一直到他被埋葬复活，这整个是在罗马历史书上记载的，只是没记载复活，他不敢记载啊。那么这个是和佛教的没有佛，伊斯兰的阿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我这个年岁的，但是可能也有人还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大陆最时兴说一句话，那就是林彪将军说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听过吧？其实我们这本圣经才是最敢说这句话，因为这一位神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们敢说这句话，只有我们的唯一的独一的真神他敢说这句话，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那个不变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敢说这句话，而让我们去实践林彪想实践毛泽东思想，结果他自个儿叛变了，是不是？所以人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但是我们这本圣经是神的话，神的爱，他的在旧约里头每一个预言在新约里全部实现，他的生有没有预言呢？
有，
是在弥迦书说什么伯利恒城啊，你不是诸城当中最小的，因为有一位救世主一个君王要在你这里诞生。在座的有去以色列的吗？去过了以色列的哦，就我一个人啊。好，我就告诉你，伯利恒小到什么程度，还没有咱们这个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的 Madison Avenue 大，你们开车到北边开都要经过 Madison 这个 county， 是不是？Madison County 就那么小，是伯利恒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 Madison 这个 County 里面的一个中学那个范围。你别以为那伯利恒有多么伟大的一个城，有名的是，现在是有名了啊，参观的人的太多了，从前谁知道伯利恒呢，小得不得了，但是在旧约里几千年前就预言了将来有一位救世主要把人类从罪里头救出来，这一位救世主要生在伯利恒，就像是在咱们大陆那个大地图里面的一个小村子一个生产队一样那么小，要预言生在北京不算小，对不对？生在这个纽约不算小，对不对？哎，他让他生在一个小到地图上一个点儿都看不到，他真的就实现了，这才叫预言的实现，对不对？ 有那算命先生爱骗人，哎，那鼻子长得好，哎，从几十到几十，你走好运，不见得他自杀了，是不是？很多很多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介绍大家的是一位诚实的信实的神，这个神他的出生的预言也在这个旧约里面到新约里面真正实现了。他活着33年半是相当的短寿的，但是他这33年半前30年提的不多，为什么？只是提到他12岁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他和他的父母到了耶路撒冷圣城啊。那么后来回去的时候，他妈爸爸走着走着，哎，孩子怎么没了？他是没有离开圣殿，和那些文士，也就是像在跟那大博士们正在谈论圣经，这个提到了，对不对？所以说那他这个12岁以后干什么了呢？从别的解经书里介绍我们，他的父亲先父是木匠，他是跟他父亲学各种样的手艺，所以他是个木匠，同时又是个石匠。你们到了以色列，你们就知道了，所有的房子除了现代化的 Tel Aviv 这些城市，现代化的城市是什么砖的了木头的了，到那个老城一律都是石头的房子。这在大陆谁去过羌族啊，西南的羌族啊，西南的羌族他们的房子也全部是石头的。那么以色列的房子，老房子是石头的，而且是平顶的，羌族的房子也是石头的平顶的，而且羌族的房子的那个装饰品就是羊头，到处你看见羊头的那个美术的画，在饭店，在这个装饰品上，在建筑上都有羊头。所以我告诉大家，是今天神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不是白人的救主，不是老美的救主，不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的救主，是全人类的救主。当然在这些个全人类的民族当中，他选了一个最小的一个民族，最顽梗不化的这么一个民族作为他的选民。他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呢？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哎，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啊，对不对？而且也很能够接受外来的文化呀，是吧？而且我们好像我们从前的国名叫神州啊。哎，为什么上帝不选中国人呢？咱们呢，不能问问号，因为很多时候上帝的选择是很对的，没有错的。如果真的选了中华民族是成为选民的话，大概今天的福音也传不到全世界。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就是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枉上霜，是不是？所以上帝不做错事的。这一位上帝是这样的，爱全人类的上帝。然后他的这个33年半当中的30岁开始，他开始他的福音工作，传福音了，传了3年半，在这3年半里头记录就是我们今天的福音书，这个4本福音书，新约4本福音书，啊，说到了他的传道的事情，他所行的神迹，是吧？那么更不要说他的受难、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这都在旧约里预言了，是吧？然后新约里实现。唯有一部书，我不知道你们的查经有没有查启示录，就是主耶稣说，我复活以后，我是为了到天上为你们准备地方，我一定会再来。这个预言在哪儿会实现呢？你来告诉我。他的生死受难埋葬复活，这在书里头都实现了，对不对？他再来呢？他说我一定会再来。这部书他预言是在哪部书里头？是在新约的最后，也就是 整本圣经的最后一部书叫启示录。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说这些已经受洗的咱们这些个基督徒们，你对主耶稣基督的生死受难被钉，然后这个下葬，然后到了阴间，然后最后复活，然后他还会再来，这整个的基要真理我们清楚不清楚呢？大概没人愿意说，或者是没人大胆的说，啊，我很清楚，我很相信，我相信耶稣一定会再来，我相信耶稣基督将来他复活的生命今天给了我了，我信他了，我就有复活的生命，将来我也会复活。如果我们能够信到这么结实了，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信他，我们爱他。我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分享过，当你搞对象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跟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压马路，就去散步，手牵着手，或者是肩搭着肩，或者腰搂着腰，你走个三四个小时都不觉得累吧，对不对？啊，那么我们今天是爱主的人吗？如果我们爱主的人，你肯不肯一辈子跟他手牵着手，跟他同行呢？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你爱他多少，你就会委身多少，你就会跟他同行一辈子。你不爱他，你们夫妻打架的时候冷战那更要命了，热战还好点，一会儿就好了，一冷战也许好几个月都不说话，一会儿导致离婚啊！现在的离婚率实在太高了，就是彼此不相爱了。今天早上我们的宗弟兄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是爱多少不要冷淡下去。他举的例子也是婚姻，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婚姻典礼是多么的神圣，不管你生你死，你病你健康，你衰弱，你穷你富，我都爱你一辈子。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参加的人特别是爹妈都会流眼泪的，对不对？很感动，可没有几天就离婚了。所以在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开始就提醒七种教会，也就是七种基督徒，你注意，神最大的批评第一就是对以弗所书上的教会的批评，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弟兄姊妹，我最近在读经的时候，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有两个信徒，这两个信徒我只提一个人的名字了，叫哥留巴，那个都连名字都没有，他不是这十二个使徒里头的，他是一般的门徒，一般的信徒。他们俩的故事给我极大的感动，所以有的时候我读经专门爱挑那小人物，因为提太很多的彼得，提到很多的保罗，提到很多的巴拿巴啊，这个被释放，耶稣基督被捆十字架啊，这个太多的有名的人物了。我就说，主啊，今年请你帮助我，圣灵感动我，让我注视你圣经上提的根本还没有名字的这些小人物，求主感动我。所以很多的小人物，将来如果你们让我再来，我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看这两个小人物的故事，那是从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十三节到十七节咱们一起读啊，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尔斯，离耶路撒冷约22公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那事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好，到此。耶稣复活以后先向谁显现呢？先向谁显现了？玛利亚，对不对？可是玛利亚认出耶稣来了吗？马上认出来了吗？没有。为什么呢？他不是和耶稣的关系最近了吗？他们家跟整个他的弟弟什么的，拉撒路复活什么，这些都放在一起来说，耶稣对他们家，在他们家所讲的天国的事情最多。尤其玛利亚愿意听那个福音，甚至于马大都有点儿埋怨了，主耶稣你光给他讲这个，没人得出房帮忙我，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个吧。玛利亚既然那么熟悉耶稣，为什么他认不出来了呢？耶稣复活了，在外头喊他，玛利亚别哭了。他一回头，他说什么？耶稣啊。没有。他说什么？夫子，你把我的主的尸体藏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他没认出来。为什么？大家能猜这个原因吗？猜得到吗？为什么这么熟悉的一个老师，这么熟悉的一个他们所爱的救主，复活以后他们不认识了？在座的很多是我的老朋友，我相信很多老朋友看见我还认识我，对不对？虽然我礼拜三有个严重的意外，我 face down 从高高的地方摔下来，整个我现在的脸是肿的，是又青又绿的，但是你仍然认出我来了，是不是？可是怎么耶稣复活以后那跟他那么熟的玛利亚认不出来？因为什么？我们看圣经我就不读了，但是你们一定有印象，以赛亚书53章怎么说的这个耶稣啊？他有没有加行美容啊？没有。哎，耶稣本来30岁，看起来像50岁的，是不是？因为他吃上顿没下顿，人子是没有枕首的地方，他穷成这个样子，那是大陆的话来说，彻底的无产者。他脸上没有加行美容，他也没有 PhD 的学历，但是他的眼睛，他的光，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眼光是非常有威力的。所以弟兄姊妹，他活着的时候是这样，面目憔悴，他绝对不是个大胖子，他是一个两个手很有力的石匠木匠，他也没有华丽的衣服像所罗门王，但是他复活以后，他的脸上的光甚至于让玛利亚都认不出来他。弟兄姊妹，他还是他，但是他复活以后他就恢复了什么？原来天上的荣光，对不对？他可以穿墙越壁，门徒关着个门不敢声音往外漏，大家在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怎样啊？他进来了，谁也没给他开门，他进来了。谢谢。这就是他恢复了属灵身体的那个特点。可是不光是恢复了属灵身体的特点，而且他那复活的荣耀在他的脸上，所以连最熟悉他的人玛利亚都认不出来了，可是认得出来他的声音，当他讲玛利亚，玛利亚以后，这才看出来是耶稣。弟兄姊妹，你信吗？你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的肉体有一天都会死掉，尤其是我已经80岁了，我也活不了太长了，是不是？可是我相信等到我的肉体被朽坏了，甭管是火葬是土葬是什么葬，扔到河里反正没关系，这些个肉体是会朽坏的，但是我的灵我要到哪里去呢？就是启示录和哥林多书前书15章所提 到的，我们会是身体必朽坏，但是我们的灵永远是活着的。而且到那一日，主耶稣在第二次第这个启示录里面说的，说到他必复活，到那日我们也会复活。所以我告诉你，我不是英雄豪杰，我不怕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要告诉你，我在盼望我的复活，因为这个是要经过我本身死了以后我会经验的，我会经历的。以前的事情我都相信了，因为我经历了那又复活又掌权又仁慈又大又恩典的神，我经历了，我经历了他，甚至我在梦里看见过他。这个不说，就是信主越多年，经历困难越多，你看见神的能力就越多，你经历的人不能够克服的事情越多，你越能够经历那爱你的神怎样带你度过这一切的患难。所以这个受苦受难受攻击受压迫，这些都是好事。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第八章，今天宗弟兄也提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条件是你爱不爱神，如果你不认识他彻底了，你不可能爱他，你不爱他你不可能跟他同行。所以我们现在再把大家带到这个旧约里面去，大家还记得在旧约里头哪些人跟上帝同行啊？大家还记得吗？最早我们提到谁呀？啊，以诺，以诺和神同行，对不对？多少年呢？300年，以诺300年跟神同行，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还有谁呀？还有谁？以诺以后还有谁？啊，摩西，啊，亚伯拉罕，咱就甭说了，太多的这个旧约里的那名人与神同行，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再去看新约，这两个人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从13节已经读到17节，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呢？他们要到以马忤斯去，到那干什么去？圣经没提，但是他在这两个人在路上，是吧？走这个一边走路一边谈论，他们谈论的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种人类特别爱说的什么卿卿我我的事儿了。那时候不没有电影，是吧？也像现在咱们一块走，走个这多少里地呀？25里地呢，不是开车哦，是走哦，对不对？这得多长时间呢？你聊天可不就得聊？一会儿这个电影明星了，一会儿那个电影了，是不是？那很多新闻你可以聊，可是这两个人他在聊什么？他在聊什么？谈论什么？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这是什么历史背景？是主耶稣已经复活，已经显现给玛利亚看，显现给他们的门徒看，他们就谈论的这事儿。好了，第一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谈论什么？这饭后茶余，说点别人的私事儿，说点别人倒霉事儿，传一点什么话，对这个人不利的话，不是你说的别人说的你也给传一传，这是咱们人之常情吧，对不对？常常犯这种错误。可是你看这两个信主的人门徒，一个叫什么哥留巴，另一个没记名，不知道叫什么，就是一般的信徒。你看他们谈论什么？他没谈乱七八糟的事，他所谈的都是他们那个时期主耶稣复活以后的那些奇怪的事。 可是他们是什么心情谈论呢？两个地方说明了他们的心情。第一，他们的表情是喜乐的表情吗？是开心的表情吗？不是的，他们是愁苦，有愁容，面带愁容，对不对？这是第一个他们的表情。然后他们的眼光是明亮的吗？不是，他们眼光是迷糊的。十六节，他们眼光已经迷糊了，不认识耶稣。这又是一个复活的主被人认不出来的一个例子。头一个例子我们已经知道了，玛利亚都认不出来他了，那这两个门徒也认不出来了。我都不知道，我要看见复活的主，我当时我认识出来认不出来，我都不知道。我相信我也是那傻子，也眼睛迷糊了。因为主耶稣那个大荣光，复活的荣光，一定让我很诧异，这是主耶稣吗？我一定疑惑。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一个重点，我们的信心太迟钝了。耶稣批评我们，你们信的太迟钝。今天复活的耶稣就在我们面前，摆着这本圣经，都所有的预言都实现了，就差一个他的再来了，我们还是不信。甚至于信主的人已经信了，也还不跟他同行一辈子，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不是主耶稣的问题了。好，现在我们从十三节到十七节看到有两个门徒是不太提名的门徒，不像彼得保罗那么出名的门徒，是一般的信徒，也就是你我信耶稣，但是没有太多的贡献，或没有大的丰功伟绩可以在圣经上跨越，甚至名字可以出来，没有，咱们都是普通人，普通的信徒。可是他们着重的事是，到底主耶稣真复活了吗？今天我问问大家，你相信主耶稣真复活了吗？信，对不对？很清楚的信，这个心里就有底，我们的胆子就来了，那个勇敢就来了。你打死我，我要坚持这个信仰，因为他是真的神，他是复活的神。你呢？你那人拿纸剪的、泥捏的、随便画的那些偶像，扔到河里全没了。就是你所谓的摩海摩德，今天你还是死了，是不是？他也没复活。我们的神是个复活的神，这我一定要坚持一辈子要信他的，因为他没骗我们，旧约所预言的新约全部实现。好了，这两个人信的迟钝，很像我们很多，包括我自己在内，信的迟钝。信，嘴巴里也说信，也受洗了，但是常常在大的考验当中就怀疑了，神你上哪儿去了？这是我常常有的破祷告、坏祷告。我在监狱里很多年，为了信仰的缘故，我常常问神啊，你是公义的神，你的公义哪里去了？冤案20年，我从22岁到42岁，我的青春全埋葬在这监狱里了。主啊，你的公义在哪里？我从小就爱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可是主啊，你现在还爱我吗？你为什么允许我还不是个传道人，我还不是个牧师，你就给我这么严峻的、恐怖的、可怕的这样的考验？我熬不住了。我常常有这样祷告，主啊，你是真的吗？你是真爱我吗？我不知道你们，可是主耶稣借着20年在监狱里的生活，天天让我经历他。我就不说见证，今天没有时间做见证。我感谢主，在我面前放了许多许多的主的见证人。若是没有我父母的真的活出来的见证，如果没有一个我的同学，我们青年祷告团契在北京医科大学的祷告团契的一个负责弟兄，如果没有他的见证，我可能我的信仰就完了。 因为迫害的滋味太难过了，人的自尊心比一张纸还薄了。就在那个时候，神怕我摔下去，怕我不再信他，他用了几位见证人围绕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见证人，你们听过廖忠信的讲道，你们听过严弟兄的讲道，你们看过欧妈妈这一辈子。欧妈妈在圣经上也没名儿，我这些人都在圣经上没名儿，对不对？很普通的一个老太太，但是她的生命见证所震撼了我。你们见过一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像他们这么亲密吗？世界上少有，哎，有的亲妈亲闺女还打架呢，还谈不拢呢。这就是这两个门徒给我的感动，这两个门徒给我感动太大。好了，我们看，他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认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完全信主耶稣复活了，没完全信，所以眼睛是迷糊的，看不出来耶稣就是那一位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他也发愁，因为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走。好，我们再往下看，主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从第十八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好吗？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罪，此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好，到这儿。耶稣故意问，你们在谈论什么呢？这走着二十多里地呢，得你们已经谈了很久了，你们谈了什么有趣的事了？你看现在这个门徒告诉不认出来，是没认出来是耶稣，告诉这一个人，他们遇见的一个人，他们在谈论什么。第一，他谈论什么？耶稣是先知，对不对？他们没有像彼得那样说你是基督，全能神的儿子，对不对？他们的认识好像比彼得浅一点，但是他们认识耶稣不光是先知，是他这个选民以色列人犹太人素来所盼望的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这个被钉死十字架的人。这个认识就不错了，对不对？他知道是他们素来盼望弥赛亚，到今天可叹的是犹太人还是在盼望弥赛亚，他们不承认弥赛亚已经来了，已经来过了，就在他们的土地上被钉死，然后就在他们土地上复活，又将来还要降临，他再来的时候还要降临到他们的土地上。以色列人到现在还不认识。我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专门去访问了以色列的基督徒，他们不叫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叫 Messianic Jew， 就是信弥赛亚的耶稣的信徒，他可是不提耶稣，就说 Messianic Jews。这些人你要知道，犹太人跟台湾的人口差不多，不到三千万，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国，当然是，但是在外边的犹太人太多了，因为他们都是 经常的被侵略迫害，所以他们逃到世界各个角落，啊，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逃到中国、上海、天津、河北的开封，这三个地方是犹太人，那些个原来他们是白俄，是吧？十月革命以后，他们被杀、被迫害，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别提了，德国人用各种残酷的刑罚烧死，是吧？害死他们600多万人，所以中国是接收以色列犹太难民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到那儿去传福音是受欢迎的。感谢主，我希望弟兄姊妹眼光要有国度的眼光，不光是我们这一个教会，或者我的那个教会，咱们这俩教会人数得越来越多，不光是这个，我们要有国度的概念，看见这个福音在全世界如何了呢？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悔改信了耶稣，那个时候耶稣就再来了。耶稣再来有两个条件，两个人数的满足，有这么两个条件千万不要忘记。第一，就是以色列人得救的人数满足了；第二，为主殉道的人数满足了。记住，包括我在内，包括大家信主的人，为主殉道的人数满足；第二，以色列人得救的人数满足。这时候是那个时间，主耶稣会第二次再来。你不信，好好看看启示录。好了，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两个门徒说的都是对的话。你看，这么样一个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竟然被官府啊，被文士们这些个教会的这个领头的啊，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同时我们还听说了他们的门徒，其中还有几个妇女去到坟墓去探望的时候，发现坟墓是空的，然后还看见复活的主了。那复活的主还告诉这个妇女，去告诉我的弟兄们我复活了。哦，那时候说了以后，彼得还不太相信，所以彼得和另外一个门徒两个人就跑去坟墓看看是那么回事吗。果然彼得他们跑进去坟墓里头也是空的，只有那个裹头巾和身上缠的那些裹尸布，然后有天使对他们说，是不是？所以 anyway 这些事门徒都说了，可是我们俩还在这儿信不过来呀，到底复活的主耶稣是啥样啊？他怎么给彼得他们看见，怎么没让我们看见呢？他就跟耶稣复活，耶稣正在说话呢，他还说这个，对不对？你看耶稣说什么，他们那个心情什么是急切的心情，对不对？他们想找到答案，可是他没有看出来他身边就是那位复活的耶稣，他眼睛太暗了，他不熟读圣经，所以他不知道主耶稣要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经要不读细了，不读全了，弟兄姊妹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第三代的基督徒了，我也有这样的问题，是吗？耶稣爱我这书上说的可对了，还得让全世界的人都得像我这个小孩子这样才能进天国，怎么不让我把我给弄到监狱里去了？他是爱我吗？马上当你个人利益失去的时候，为了这个信仰要付点代价的时候，你马上就跟神埋怨了，这不公平。我那种真是不讨神喜悦的祷告可太多了。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60年进监狱的时候，大肚荒还没过去，外面都有3000多万的人饿死，哪有粮食给犯人呢？所以我们的食物是什么呢？是出口苏联的葵瓜子，那个苏联很刁啊，他们不要那皮，光要那个籽，他们榨那个葵瓜子油。 那个皮不要，那这个皮到哪儿去呢？到监狱。人也挺会发明的，说实在的，饿极了时候树皮都吃，对不对？还有的村庄的交换小婴儿吃，这都是事实，你们没经历过的，我经历的事实。那么这葵花籽皮怎么吃啊？没法吃，它就抹成粉，磨成粉也是沙子，没法做成饽饽，所以就混，把这个混上解放军食堂扔出来的垃圾。解放军的饮食是很好的，他们不肚荒，所以他们的食堂生出来的什么白菜帮子、白菜叶子、烂苹果、烂香蕉皮，什么这些个皮吧，葱皮、大圆葱皮、长葱皮，所有的烂东西都不要丢，就送到监狱，再次的怎么样？再次清洗剁碎了，和这些个葵瓜子皮眼磨的粉混在一起蒸饽饽，颜色是深咖啡颜色，就这个色儿，味道是苦的。一个人每一顿饭，午饭和晚饭两个这样的小饽饽，你得拿手绢捧着吃，不然还得要掉渣。我这埋怨就来了，我说主啊，你不公平！以色列人，你的选民在那个旷野挨饿的时候，你给他们吃什么了？白的吧？我就猜了，这白的嘛呢，大概还有嚼头，挺筋道的，完了还有点甜，还新鲜的，还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你中国的儿女不肯卖你的这黑玛纳，都一半人死了，为啥？在上边吃下边泻，吸收不了，结果把肠子内膜都拉出来了，就死了，那没得可说呀。还有一部分人死是因为肠穿孔，上边吃下面泻不出来了，后来就肠穿孔。可是感谢主了，他听见我这种埋怨的祷告，可是他让我没死，他让我三天腹泻、三天便秘、三天腹泻、三天便秘，我没死，就是因为我多少是吸收了一点这个黑玛纳的营养，对不对？到现在你们得都吃黑玛纳，你们看那 Special K 嘛，那就是黑玛纳，什么都是皮，知道吗？现在这 fiber 多么的要紧，对不对？我们那时候吃，天天吃 fiber， 是不是？这些还挺贵的，现在在美国，是不是？在我们那儿白给。嗯，好了，这样的祷告，神虽然是不愿意听，孩子，你在信得太迟钝了。我告诉你，这种祷告，我要是不来美国，得不到答案。为啥？为啥给我们中国儿女这么样硬着景象坚持这信仰，你还给我们黑玛纳啊？不好，不 fair。 可是到了24年以后，1984年我来到美国，第一餐 breakfast 在北卡的医学院 UNC 医学院的 cafeteria，我一到那儿看，你要知道84年大陆还没有 cereal 呢，那时候还没有，现在有了，当然那时候没有，没见过。我一到 cafeteria 一看，这个盒子那个好多盒子在那儿排着，我就问我的 roommate， 我说 What is this？ 他说这是 cereal。 我说那怎么吃啊？他说你跟着我吧。他就倒了牛奶，倒了 cereal， 然后搁点水果，他就把那个盒子递给我了。结果我一看，我拿着这个盒子足有3分钟，我说不出话来，我愣在那儿。你知道那盒子外面的皮儿是什么样的吗？就是 Special K 的原来的那个 design 的那个 cover， 不是这个像个女人腿似的 K， 不是的。刚出来的时候是个大葵花呀，向日葵，一个很熟的一个向日葵花，好看极了，那个籽都变成深咖啡色的掉下来，然后下面这一大朵咖啡色的这个籽儿，葵瓜籽儿， 下面是香蕉皮、苹果汁。哎呀，我这太熟悉了，我这个太熟悉了。完了，那一面啊，那一面是 analysis of the vitamins， 所有的维生素的分析，从 vitamin A 一直到 Z， 大有营养。而底下还有一小细条，写什么你知道吗？他说 ，Girls。If you want to keep your skin young, please take this every day.
Oh my god!
说青年的女子们，你要想你的皮肤永远年轻，天天吃这个 serum。弟兄姊妹，我忽然间想起，所以我为什么翻来覆去看？他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说你不知道，我没跟他说，什么监狱事我也没说，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是一个美国孩子，说他也不懂啊。But anyway， 我就明白了。主跟我说啥，孩子啊，我给你的黑玛纳 ，not delicious but nutritious。所以你看，我80岁了，我脸上没有太多的皱纹吧？这就是吃了那么多年的黑玛纳，弟兄姊妹。你愿意经历神吗？神的全能吗？当你什么时候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神的全能就来了。你老觉得你这 somebody， 你脑子你头上带着3个 PhD， 用不着耶稣。你试试看，你叫板吧。耶稣要比我们不知道智慧多少倍，尤其咱们学医的、学生化的、学生命科学的，更会知道我们的神这宇宙间人体当中尤其是所创造的一切的规律，不是人类能够想象出来的。所以我从小不能信人是猿猴变的，因为 DNA 不一样。我就因为这从小就我的档案上就是我反动了，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的神多么伟大，这样的神不信你太可惜了。好了，我们再往下看，他告诉耶稣了，我们就心里头愁苦啊，到底这复活的耶稣哪儿去了？怎么不让我们看见呢？好了，底下我们看25节开始，一直我们读到27节吧。25节开始，请。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感恩，今天我们有圣经啊，这是。”法利赛人的一个贡献，我们不要广骂了法利赛人，讨厌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做了一件神让他们做的对的事情。这个摩西五经，这个旧约，这些个旧的这个文本都在哪儿？以色列的那个死海旁边的山上山洞里找到了。这个我去了，死海旁边的山洞里头，不知道什么时间，法利赛人偷偷的把这些个经卷，有的残缺不清，因为很多的外族的侵略，亚述国呀、巴黎比伦了，他们就烧圣经啊，所以不知道他们冒了多大的风险，甚至于失去自己性命来保存这个古卷，所以我们叫死海古卷，它就藏在这个山洞里面。哎呀，上千年没有人知道这古卷哪去了，后来被一个放羊的一个小孩发现了，因为他的羊丢了，就跑在山洞里头去，结果他追羊的时候发现这古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又有旧约，又有这个使徒们写的新约，又有大小先知书，这些都是当初耶稣口传给这2个疑惑的门徒， 亲自解释的，就是凡是旧约里提到耶稣的和新约里提到耶稣的事情，全部都给他们解释清楚。弟兄姊妹，你还不清楚吗？你们的讲道的弟兄们水准很高啊，但是在美国的基督徒啊，包括我在内，我知道你们今天会给我打分，对不对？给我60分70分，甭管你给我打多少分，这是咱们的毛病。因为咱们听太多棒的讲道，这个 Billy Graham 了，一会儿这是哪一位名角了，咱们就打分，给人家打分。有的哎，真棒，这个、咱们马上就要去退休会，要听这个劳伯祥牧师，你能给他打100分吗？你是给他多少分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会打分的。我明白，这是咱们在美国坐着的基督徒，就是坐基督徒就容易给人家评论，咱们都是坐基督徒。好了，那我也不管你给我打多少分，我只是告诉你，我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得救的罪人，什么也别介绍我，我就是一个得罪我的罪人，我不敢看自己过于所当看。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你看看主耶稣跟他全部的圣经都讲过了。我相信我们教会在查经的时候，从启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一定有个计划，我们会全读过，而且全研究过，对不对？你全份圣经都研究过了，你信吗？这是好多牧师都问的一个问题。你都读过了，你的知识都有了，甚至于你还读到神学院程度了，你都圣经博士了，你真的全信了吗？请大家翻开一个别处的圣经，约翰福音第5章第39节，我们看看下面那部书，就是约翰福音第5章，很近啊。我们找到39节了吗？39节开始，一直这个读完了40节，找到了吗？啊，请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信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就是在容易环境里面的基督徒特别要警惕的一件事情。我们所崇拜的是有名的传道人，我们佩服的是有口才的传道人，精通圣经的博士们，可是你没细研究他的生命。今天感谢主，宗弟兄提出来，在他的讲道里头大胆地提出来，多少大神父大主教犯罪啊，大家都知道，多少名目犯了奸淫的罪、贪污的罪啊。 James Wagner、 James Baker 就更不要说，浸信会主席团的主席是同性恋，同性搞同性恋多年了，现在当然罢了他了。没有生命。我不知道官办的中国的神学院的老师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美国这边很多的神学院的老师不是基督徒，他却教你圣经。我就不去这样的神学院，他没有资格给我们讲神的话，因为他没有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不来自于，不光是来自于圣经的知识。是的，不学圣经你怎么知道耶稣爱你？不学圣经你怎么知道他的生死复活再来，他还会为你准备地方，我们都会复活，信他以后你怎么会信得过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么样一位神是天底下唯一的一位神？你怎么会知道？你不读他的爱情的信，你不读他的历史，你怎么会认识他？所以耶稣说，是的，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这本圣经是给我做见证的。但是然而 下面说什么？你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哪里呀？请大家再翻译解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开始，后面腓立比保罗书信的腓立比书，我们看看耶稣，我们都愿意学像耶稣的样式，我们都要学习有耶稣的荣光，有耶稣的美德，基督徒的美德，我们都愿意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你必须先在这个形式上，人生的道路上先走，这第一步是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第一步。好，请第二章从五节我们开始念到第八节，念完第八节，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主耶稣的生命，我们要跟他的心不同，我们不可能跟他同心，不可能同行。我们不愿意谦卑，像耶稣谦卑那样，我们不可能走完信耶稣的这一条最好的道路，通向永生的道路，我们走不到头的。如果不是神怜悯我，如果不是24年以后神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还那儿埋怨呢，神啊，你不公平啊，你给以色列人白玛纳，给我黑玛纳呀，得亏我命大呀，我活过来了，我不就得这样吗？对不对？就是因为神不会放弃属于他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早晨的讲道，宗弟兄讲道就是祷告，他说谁没有疑惑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我疑惑的时候很多，尤其在受罪的时候，不服啊，我怎么这么冤呢？22岁到42岁是事业成功，婚姻成功，你的生命的最旺盛的年头了，对不对？我修理地球去了，种地去了，是不是？那自个儿想，主啊，你让我结婚吗？我那时候丑极了，说实在，那脸就跟那个肿得像那炸丸子。Anyway， 不许我戴草帽，嫌我太白，所以就连拿报纸自个儿单编一个帽子都不许戴，所以拆都是爆皮，黑得不得了，都空了一天的。尤其是收稻子的时候，你得弯着腰隔这个稻子，一天下来12个小时，你那脸肿的那眼睛就是一条线儿。我回去照不了镜子，他怕都不许有镜子，因为怕你自杀。我冲着窗户一看，吓死我也。我说主啊，我这个样子，将来你还让我结婚吗？谁能爱我呀？这个德行啊，我心里就苦得不得了。主，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啊？如果主允许我怀疑下去，他不会给我答案。你就怀疑去吧，他不会听我的祷告，他连我的埋怨他都听。今天告诉你，神给我预备的丈夫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不可能，我是一个劳动教养的犯人，反动基督教徒，我不可能嫁一个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他那时候还没进监狱呢。我那个我们老孙啊，孙老师啊，那时候他还没进监狱呢，他还是自由人呢，他就是梗着脖子的坚持信仰，跟我结婚2年倒霉了，进监狱了。结果我们是一对儿反动教徒。Anyway， 神就给我预备了这么一个还在监狱之外的一个自由环境下坚持信仰的一个弟兄。我告诉你，我在监狱一个男的我都看不见，除非警察。 还弟兄呢，我立志了嫁弟兄，非弟兄不嫁，我上哪儿找弟兄去，我看都看不见。哎，别碰见坏警察，坏警察你就倒了霉了。哎 anyway， 神没工夫介绍我这个婚姻的奇迹了啊，就是告诉你，你不住的祷告，不管你这个祷告里头有多少疑惑，你找的是耶稣就找对了。你别跟别人说，一跟别人说就变成饭后茶余的闲聊了，拿你嗑瓜子了。可是你一有疑惑，你一有难过，一有难处过不去，直接跪在主耶稣面前，主要我不怎么信你，我刚听几回道，我还不怎么信呢，但是我现在没救了，我自个儿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主啊，求你可怜我，帮助我，你看看神回答不回答你，绝对回答你。你不要以为你不是基督徒就不能祷告，我们中国人最会说苍天哪，老天爷呀，他是基督徒吗？他不是基督徒，对不对？他可以说苍天哪，老天爷呀，求你帮助我，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就没时间跟你们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不是信佛的，不是信那些偶像的，是信皇天上帝， The Most High shall die，这是我们的唯一的真神。所以你到了天坛，你看不见菩萨、偶像、佛爷都没有，对不对？去过天坛吧，一个偶像都没有，就在祈年殿里头，琼黄鱼里头有个大匾，上头用汉文和满文写四个大字，皇天上帝。这就是我们的传统，别上台湾人的当啊！我们中国人，我们信的是妈祖，我们信的是佛爷，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和传统，甭信他们的。他们还把那佛爷定个生日，就是 coming 的这个 Mother's Day， 就是他们的佛诞节。我的天哪！我到了台湾，除了批评就是批评，甚至说的脸红脖子粗的，到他们立法啊，对呀、啊，那我也敢说呀。我说你台湾都快乱死了，我到立法院，这也是他们的自由了，宗教自由。我在立法院的那个基督徒团体讲道的时候，后面是我所尊敬的孙中山总理的这个像，我有一张相片，你会看见我指着，拿手指头指着。我们当悔改了，台湾呐、啊，美国呀、啊，你的自由太多，你滥用自由，不要上帝了，别等着神，现在是任凭，别等着神的惩罚来呀、啊，那我们都受不了。落在耶和华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所以我得带头悔改。冲着什么悔改呢？冲着耶稣的形象悔改。刚才我们读过了。你甭管你圣经知识到什么程度，甭管你讲到有没有恩赐，甭管你的生活行为真正符合一个传道人的标准不是，也许部分的符合，也许你占20%符合了，也许80%还那边符合，也许有的人80%符合了，只差20%没符合。甭管你的生命是什么程度，只要你谦卑，真的肯像那个强盗、那个税吏祷告一样，不敢抬头垂着胸说：“主啊，饶恕我，我是罪人。”我每天要告诉大家。我每天要面对，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把每天当成最后一天来对来过。是的，我先生归主以后我很艰难，这么大一个中国部的施工，中国部的工作我一个人完不成，可是主耶稣就是非常非常的连续我。我记得拍完了追悼会了，埋葬完了，我回家，这一切什么朋友了亲戚都走了，那个家是又空又孤单又安静的那个环境，我有点适应不了。我就说，主啊，这个寡妇的生活得怎么过呀？ 一个女传道，不如我那时候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出来传道，那个滋味不一样啊。他说：“主啊，你可怜可怜我，你抱抱我吧，我一点劲儿一点力气也没有。”你猜神那天就在那个时候，眼泪汪汪的时候，他给我的什么话语安慰我们？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五节，找到了吗？好找吧。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五十四章是非常宝贵的，是不是？大家都熟读的，所以你找以赛亚书五十四章是很好找的。那么我们从第五节，我们只念第五节，然后只念第十节，请。因为
造你的是你的丈夫，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
大山可以挪开，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看看这五十四章，我不知道我读了多少百遍。五十三章、五十四章，我们常常传道人用这五十三、五十四来讲耶稣的复活呀、埋葬啊、受难啊什么，常常用的。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话就没吐出来？像那天晚上，我哭着求神抱抱我。我不知道我怎么过寡妇的生活，还得全盘的接过来。这个两个人的工作，神就一下子给我这个圣经，我不是故意找的，我是这么随便那么一翻，就是五十四章第五节。神说：“你再好的丈夫，你们俩也得有一个先走吧。可是我造你的是你永远的丈夫，你看这个话不是在我耳边吗？嗯。”弟兄姊妹，我们信心不能太迟钝，是因为有的时候神给你安慰你不听，你不觉得是神给你的安慰，就正像今天宗弟兄所说的，你只听那好听的，你不好听的不爱听的你不听了。我平常没想到有这个境界那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就跳出来了。这不是神是什么？不是神借着圣灵安慰我是什么？当时我周遭没有一个人，绝对的孤单。弟兄姊妹，他那话太清楚了，你哭你丈夫啊，那丈夫多好还会死了，那何况有的丈夫还不好啊，对不对？可是创造你的耶和华神是你永远的丈夫，那男士们该说，那我们呢？这个丈夫是配偶的意思，在原文希伯来文就是配偶的意思，你失去妻子也要这样说啊。任何好妻子也可能死在你前面，可是耶和华是你永远的配偶，你千万不要忘记这句话。而且他还告诉你他的名叫什么，耶和华是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成为全地的神 God for all nations, all the corner of the world, He is God Almighty。 好了，他还更具体的告诉我用什么样的爱爱我呢，怎么抱我呢。他说大山都可以迁移，小山都可以挪开，我的爱，我给你的平安的约永远不迁移。最后这个字儿，那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可怜你，这眼泪汪汪的，别哭了，我可怜你呀，我用这样的爱来安慰你呀。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实在太迟钝了。全本圣经说得清清楚楚，他的生死复活再来绝对要实现，他没撒过一句谎，他不背乎自己，所以我们要信就玩真的。好，最后我们再看，往下看，还是
时间
OK， 好了，谢谢你提醒我，不然我又没有结束的时候了。你在我们最后再看啊，30节，那28节到29节，他们听了耶稣基督的这个讲解，这些个这个圣经上所说，凡是指着耶稣的话，都在圣经上说了，给他们讲解了。哇，这时候俩人就不带愁容喽。他就说：“这个人好特别哟，他怎么知道这一切的话？耶稣必要受难，耶稣必要复活呀！这看起来这人好有学问呢。”哎呦，好高兴啊！哎呦，这可是我的老师，您别走了，您跟我们住一宿吧，我也不敢录了。咱们我也不知道咱们是什么旅馆的，什么小店的，反正就是跟耶稣基督同住了。弟兄姊妹，我们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对不对？礼拜天倒挺忙的，今儿我是崇拜了一天了。那你礼拜一到礼拜六呢？你跟耶稣同住吗？弟兄姊妹，这同住是非常重要的。你跟他，你不爱他，你不可能跟他同心；你不能跟他同心，你不可能跟他同行。你跟他同行，有时候累了，你就不跟他同住了。耶稣啊，我请假了，常常是这样。越侍奉越累的，我们就想请假，想逃跑。这是指着我们传道人说的。到的哪儿一看，哎呀，这怎么不容易出成就啊？我快跑吧，我找那容易成就有成就的地方去。我们到大陆可有成就了，在大陆传福音最容易了。你说什么？哎呀，大家那个接受，你能看得出来那个会众的那个饥渴慕义，那是对讲员极大的一个鼓励。你这儿祷告底下，阿门，阿门。你这儿圣灵感动你，你自己激动得不得了，下面的也很激动，那真是不累。我们得讲一天得8小时啊，一点都不累，因为那个灵离就是台上台下被同一个灵所感动，那真来劲。那得救的人，那举手绝志的要受洗的太多了，咱这儿求了半天可能一个俩的，对不对？Anyway， 我对不起，我净说你不爱听的话。Anyway， 好，我们看看最后，什么时候看出来是耶稣了？往下看，30节到31节，到他们住的地方该吃饭了。主耶稣拿起饼来，怎么样？祝谢了，掰开祝谢了，祷告。哇，这个时候，这脸两个人的眼睛。忽然间认出来就是耶稣，所以他们的眼睛还模糊吗？不模糊，眼睛忽然间明亮。可是正他们明亮看出来是耶稣，耶稣就离开，耶稣就消失。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认出来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什么时候？是在电影院里吗？是在卡拉 OK 跳舞场吗？酒馆吗？不是的，一定是一个有一个很好的讲员，或者有很好的一个圣乐，或者有很好的敬拜，在你安静灵里安静，心中没有杂念，你那些事别的事儿要发愁的事儿，你暂时都撂下了，你一个全心全意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时候，主耶稣的圣灵那宝贵师就能够进到你的心灵里面，你谦卑了，这个时候圣灵才能够感动你，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为义神的义自己责备自己。在受洗以前，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自个儿的罪而愿意受洗的，那都不结实，你必要经过一个认罪的过程。不是神，你给神来点 credit， 呵，某某某三个大博士在身啊，他竟然受洗了，你瞧多有名的人都受洗了，那是给想给耶稣脸上贴金，不是，用不着你贴金，那是神给你的荣耀。你什么时候谦卑到那个时候那个程度，像腓立比书说，谦卑至死，且死在被羞辱的十字架上。 你肯这样谦卑，圣灵就能进来。没有圣灵感动你，没有一个人会为义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受洗的慕道朋友们，你认过罪吗？你真是为耶稣基督的腓立比书所告诉我们他这个谦卑的形象面前，你认过罪吗？如果你真诚的认罪，你才需要一个救助。你如果觉得自个儿，我凭良心，我凭良心，就是我们大陆说话，我凭良心过日子，我有什么罪啊？你那良心早被社会污染了，哪有一个真的良心呢？没有了，世界上的人那良心都被罪污染了。你在大陆不说谎行吗？人家拿红包你不，你非不拿，你那就过不下去，人家就排挤你，给你穿小鞋儿，在大陆是太容易犯罪了，你还凭良心？我们的良心都有大问号了。所以我们要经过一个很真实的在神面前的认罪，我们才能够接受救主。要不然你是个好人，你要救主干嘛？你不是罪人，你要救主干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真诚的认罪，我们才能谦卑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大的变化来了。他们原来走道还是什么面带愁容，两个眼模糊，现在怎么样？你往下再看，你往下再看，就说他们自己就说了，哎，耶稣怎么不见了？没了，一会儿功夫没了，我刚认出他来没了。这时候他们就说，你看那个耶稣讲圣经时候咱们心里火热不火热呀？是很火热呀。我不是我啊，有的讲道特别会讲道的人，真的，我赵君颖老牧师、王永信老牧师、这沈保罗老牧师，这些人讲道我就哗哗的眼泪流啊，我那心里的火热呀，我自己责备自己不如这些个教会的长者呀。我讲道你就不火热了，因为我不够好，对不对？
火热。
但是神的话让你火热，悔改吧孩子，你若不爱我，你不可能跟我同心，你若不真诚的认罪，你不可能需要我真诚的救主来救你。所以最后我们看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呢？到最后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不是他们就立刻起身，33节一直到晚，你看他的行动是一个180度大转变。他们本来是往哪儿去啊？以马忤斯26里呢，得这回他们还去以马忤斯吗？
不是，
他认出来耶稣以后马上返回去了。返回耶路撒冷干什么？把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向门徒诉说一遍，传福音去了。弟兄姊妹，传福音非得是案例的，我们这些案例的是牧师啊、传道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这个门徒一样，当你真爱了耶稣，与他同行，看出来主耶稣是世界上唯一的，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像他一样的真神，你真是接受他为你个人的救主，与他同行一辈子，这样的一个信念能够让你眼睛明亮，一看就看着这个罪我不能做，一看这是善，这是主耶稣命令我要爱人到一个地步，舍己的地步，你马上心里就明白，眼睛就明亮，心里就火热，马上行动传福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传福音。弟兄姊妹，最后一个经节请大家翻开弥迦书6章。弥迦书6章，你们知道我要读什么吗？你们一定要知道。与什么神让我们世人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啊？好，我这回是跟你们。对，怎么样？神让世人做一件事是什么？是怎么着？行公义，好怜悯，存着什么心？
谦卑的心。
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 这就是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给我们的一个指南，这就是我们的 GPS，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 direction， 这就是我们人生要过的每一步都要行公义，存怜悯，行怜悯，存着一个谦卑谦卑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好，我们就到这儿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我的时间又延长了，但是主啊，还是一句话，是出于我自己的，主，求主你把这话抹掉。主啊，若是出于你给我的感动，求主真是借着宝贵师在人心中做工，让我们也像那两个门徒一样，但是在你的圣经里面认识你，从你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得复活的生命，将来和你一起复活，在永生里永远和你在一起。主啊，分散以后求主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主啊，他们的需要你比他们自己还知道，所以主，求你按照你的时间、你的意志、你的方式成就那美好的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Thank you.